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五月一号，公元2004年六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斯卑地的各项佛事活动，返抵达兰萨拉。胡锦涛在匈牙利遭到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俄罗斯佛教徒抗议外交部再度拒绝达赖喇嘛入境。西藏安多遭到前所未有的新虫害。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斯卑地的各项佛事活动后，于今天返抵达兰萨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8号从印度首都新德里乘飞机抵达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府喜姆拉，并且前往藏裔边境地区喜马希尔邦斯卑地弘法。达赖喇嘛抵达喜姆拉时，受到喜马希尔邦总督秘书长、喜姆拉环保秘书长、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班卓仁不弃、杰纳斯坎布、喜姆拉地方青年会、喜姆拉地方妇女会、喜姆拉藏人等近上百人的热烈欢迎。达赖喇嘛在斯卑地地区的第一站是宾寺院，又称欧金桑珠林。在该寺院，达赖喇嘛举行了寺院开光仪式。从本月10号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欧坚桑珠岭宾寺院向9000多名佛教信徒弘法。在这次传法会上，达赖喇嘛讲述了14世纪尼玛派佛学大师南钦仁卷巴所著的《心性安息论》和《净律安息论》。藏裔边境地区斯卑地欧坚桑珠岭宾寺院附近的民众为了这次弘法活动提供场所，今年没有种地，而在农田上搭帐篷为信徒们提供住宿。达赖喇嘛结束在欧坚桑珠岭寺院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后，还前往离欧坚桑珠岭宾寺院50多公里的刀斯传法。本月13号开始，在斯卑地刀斯向民众开示了如何培养菩提心。本月15号开始，还向信徒传授了金刚戒灌顶。本月16号和1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分别前往藏裔边境地区斯卑地扎克寺院和吉寺院弘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藏裔边境地区斯卑地为期10天的弘法活动后，从斯卑地乘飞机抵达莫纳里，今天从莫纳里乘机飞抵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当真、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达兰萨拉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特别前往达兰萨拉各个机场迎请了达赖喇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在1996年和2000年分别在藏裔边境地区斯卑地主持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2003年也前往该地区进行传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胡锦涛在匈牙利遭到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匈牙利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匈牙利时，同匈牙利总统马德尔举行了会晤，并且双方间还签订了7条协议。但是胡锦涛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时，曾遭到了各人权组织和团体的强烈抗议，抗议者要求胡锦涛改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当时中国驻外大使有关工作人员企图制止抗议活动。据布达佩斯警察发言人安达戈尔姆先生证实，举行和平示威活动者曾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后，就前往回国地区中高举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标语，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他还说，当时活动者确实遭到了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有关人员的阻止，并且此问题已经向匈牙利外交部做了报告。据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迪沃亨德尔先生表示， 阿什敏和平示威活动者前往当地的遗书博物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此后他高举西藏国旗举行抗议时，敌方警察抢夺了西藏国旗，并要求他出示有关证件。迪沃·亨德瑞先生还说，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匈牙利前，支持西藏团体曾呼吁匈牙利总理马德尔同胡锦涛举行会晤时提及有关西藏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时，马德尔总理回避西藏问题而只提及了双边的贸易关系。双方领导人签订七条协议后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没有接受记者的有关任何提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邀请，原本计划出席本月初在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所召开的一次佛教徒的会议。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罗高寿曾经表示，俄罗斯会对达赖喇嘛入境的问题仔细考虑，认真的研究，而俄罗斯佛教徒也对达赖喇嘛能够入境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俄罗斯外交部再一次拒绝了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美国之音莫斯科报道说，俄罗斯佛教徒正在打算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来捍卫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利，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再次拒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入境的做法。俄罗斯佛教徒们说，不让达赖喇嘛入境破坏了宗教信仰自由。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姆仁诺夫表示，俄罗斯佛教徒们正在酝酿住宿宪法法院，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能邀请达赖喇嘛入境的最后一线希望。他指出，还好俄罗斯的宪法中有一个条款是宗教信仰自由。他还在俄罗斯政府内阁日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场质问俄罗斯领导人，如果俄罗斯是宗教信仰自由国家的话，为什么当局可以对俄罗斯的东正教会提供财政资助，但却不能给俄罗斯佛教徒的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信奉佛教的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姆仁诺夫指出，达赖喇嘛曾经七次来苏联和俄罗斯访问，当时俄罗斯的邻居是中国，现在也是，在这方面没有变化，为什么以前达赖喇嘛能够入境，但现在却不能？这是让俄罗斯佛教徒感到无法理解的。俄罗斯在2001年就曾经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当时引起了俄罗斯佛教徒的抗议。他们在给普京的信中呼吁，为达赖喇嘛2002年入境提供帮助，但是没有得到俄罗斯政府的任何回应。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图瓦和布里亚特三个共和国的居民大多是佛教徒，他们认为俄罗斯不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得罪中国政府。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安多遭到前所未有的新虫害，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五月下旬在西藏安多热贡森林里发现了一种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虫害，这是继2001年热贡麦秀林场、尖扎省堪布拉、东郭林区和铜仁县兰采林区发现侧波毒蛾虫害后迄今已发现的第四种虫害。病虫害泛滥导致热贡森林成片枯死，严重地威胁着安多热贡森林生态的安全。热贡森林面积有363万亩，是西藏安多重要的天然林资源分布区。这些森林主要分布在黄河干流、尖扎短及其以及支流龙乌河、泽曲河、桃河等流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近几年由于天气持续高温干旱，助长了病虫害的自始蔓延。三年前热贡4万多亩林区发现泽波毒蛾虫害后，到2003年时云山八尺小毒虫又在全林区内发现，发生面积达5.15万亩， 古斯牟出计量达1701立方米，在尖扎省堪布拉和董国林区还发现了有松少小堵，是1.2万亩有松成片枯萎之至干死，久负盛名的堪布拉森林公园黯然失色。有松少小堵虫活动情况时发现了性虫害，这是一种罕见的病虫害现象，传播速度极快，防治难度很大，发生面积已达0.15万亩。据统计，目前西藏安多热贡森林病害虫发生面积已达29.17万亩。森林虫害有云山八尺小毒虫、侧脖毒蛾、有松少小毒以及最新发现的性虫害等四种。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史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宗教信仰，我时常在说，如果是一位宗教信仰者，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宗教对自己是最合适或者是最好的。改变信仰是一个不必要的繁琐之事，引来不必要的闲言及意见，甚至会引起相互间的忌讳和争执。但是对有些人来讲，自己祖先传下来的宗教对自身的素质、思想、认识等的提高已经无助益或者不实益，而通过对其他宗教的验证、信仰、奉行，确实能体验到对自身所带来的帮助，那么就不要顾及别人对自己选择的看法。像这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新的选择宗教信仰是另当别论的。比如说，我是一位追随佛祖释迦牟尼的普通比丘，从事佛学的修持对于我的内心有很大的注意，所以我是一心一意的信奉佛教，佛教适合于我，也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帮助。但是我把这些作为理由去孤立和呼吁人们信奉佛教，那就是我的不对，也不会称之为理由，因为人的心灵和爱好是多样的，如果那样做，也许我就会埋下不利于和平的种子。作为个人，一个人一般会信仰一种宗教，但同时修行两种不同宗教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两种宗教没有真诚的相待。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像以上的所述，二人的不同心理和不同的爱好，存在多种宗教对社会是有益的。事实上，随着人的心灵与爱好的不同，一种宗教不可能满足广大信众的需要，所以用不同的宗教来满足信众的需要是件好事。比如一个餐厅具有多种可口的饮食可供人们选择，只有一种饮食的话，就无法按自己的口味和食欲进行选择，除非饿不择食。宗教的和谐，不同的宗教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每一种宗教都是建立在慈悲、利他、修忍为基础上的，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所以不管你信仰何种宗教，我们对不同的宗教都要予以尊重，这是至关重要的。多少年以来，不同的宗教对人类社会进行各种服务，从各自的角度给我们的社会创造了数不尽的利益。从大的方面讲，宗教能给社会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从小的方面讲，也是有助于人们互相间的和睦相处、友好互助。宗教间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不是主要的，观点各异并非目的，也不是最终想要得到的。以上听到的是吐蕃编译史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